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新约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的1到8节。翻到以后，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这是神的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今天我们来到你的圣殿，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赎的恩典。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在这个即将来临的复活节，在接下来一周的圣周内，让我们都能够来思想你为我们所受的苦难，你为我们所受的鞭伤，使我们能够得医治，使我们能够罪得释放。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今天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聆听你的话语。就特别祈求你的圣灵与你的教会与你的儿女同在，也愿你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也特别求主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个当主耶稣出来开始他的事工之前，那么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本福音书中，那就是施洗约翰的侍奉和见证。施洗约翰的事工与见证非常重要，因为他是主耶稣基督侍奉开始的开路的先锋，他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到来的重要的见证。马可福音在记录施洗约翰事工的时候，主要从三个重点来陈述施洗约翰的事工和见证的重点内容。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那个旧约先知预言的上帝应许的实现。上一次的讲到我们讲了马可福音的开始宣告的中心主题，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么接下来紧接着论到施洗约翰的事工。施洗约翰的事工是行在耶稣基督事工的之前，他就是耶稣基督福音事工之前的使者，他是开路先锋或者开路的先驱， 他首先要宣告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神的儿子弥赛亚耶稣基督是救赎主，他已经来到了。那么他就是福音的本源，是大好的消息，是那个旧约先知他们所期盼的，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个弥赛亚君王，他已经来到了。弥赛亚的到来是上帝应许这个承诺啊，已经成就了。所以弥赛亚的到来就是上帝应许的那个承诺，那个福音里的承诺 promise 已经成就了。当约翰作为开路先锋宣告这样一个真理的时候，宣告这样一个大好消息的时候，那么约翰他不是自己猜派自己啊，约翰不是自己猜派自己，约翰也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权柄来宣告来宣称的，那么施洗约翰而是来自上帝的差派，他的权柄也是来自上帝，这点非常的重要，而不是他自己。施洗约翰的到来也是旧约先知的那个预言的应验啊，施洗约翰的到来也是旧约先知预言的应验。我们之前已经学习了旧约的马拉基书最后一卷书啊，不知道弟兄姊妹还是否记得那个马拉基书最后的预言，那里讲到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就是讲到那个在那个末后的日子未到之前，他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啊！这是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那个先知预言将要末后的日子到来之前的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我们都知道在两约之间啊，以色列经过了400多年的沉寂，那么也就是说在这400多年神没有向他们再发预言再讲话，那么这个之间如果弟兄姊妹了解的话，我们也知道他们也受到了很多各样的统治和压迫，从波斯帝国到希腊帝国然后到罗马帝国等。那么当弥赛亚耶稣基督开始侍奉之前，上帝亲自差派他的先知以利亚去宣告什么呢？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那么这位以利亚先知就是指施洗约翰啊，他要前去宣告救赎主弥赛亚已经来了。因此当马可福音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时，那么他首先是把我们带回到旧约的预言当中，带回到旧约先知的预言中，那么要特意告诉我们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到来是旧约先知的预言啊，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到来是旧约先知的预言，是上帝在旧约中给立约子民的应许和盼望啊，这一点很重要。它是耶稣基督的到来是旧约先知的预言，也是上帝给旧约子民在圣约中啊，给立约子民的应许啊和盼望。那么施洗约翰所宣告的就是旧约先知的预言今天就要成就了啊，所以施洗约翰就是来做这件事情。那么施洗约翰作为上帝差派的使者，他的事工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宣告耶稣基督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的到来。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的第二节到第三节这样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有旷野，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马可福音先将我们带回到旧约先知的预言当中啊，这也是初代教会讲到的这个啊一个主要的形式，他先把人带回到旧约的圣经中。马可把我们带回到旧约先知的预言中，实际上在这节的经文中，马可在这里总结引用了三个先知的预言，那么一个是在出埃及记，一个是在马拉基书，另一个是在以赛亚书。那么在出埃及记23章20节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我们知道出埃及记从20章摩西在讲到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一直啊在谈论这件事情。那么还有马拉基先知的预言，我们在马拉基书的3章1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么另外一处就是在旧约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告诉我们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都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因此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宣告是旧约先知的预言，不是来自他自己的宣告，那么他是上帝亲自差派的，那么他宣告是代表着上帝的权柄。施洗约翰的施工就是要宣告耶稣基督是旧约先知预言的，是犹太人他们一直所期盼的，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耶和华的拯救，是救赎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受膏者弥赛亚君王，他已经真实的来到了，这就是施洗约翰要宣告的。还要宣告说，弥赛亚救赎主耶稣基督已经带来了天国的大好消息，就是福音，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本源，他是罪人唯一的道路。这就是施洗约翰所宣告的第一个重要的事工。那么第二一个就是施洗约翰的重要的事工是什么呢？就是传悔改洗礼的道啊，传悔改洗礼的信息。那么在这个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啊，看一点背景，就是施洗约翰他所生活的地方，他所宣告信息的地方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在旷野。那么旷野是指犹大的旷野啊。那么犹大的旷野在哪里呢？就是在耶路撒冷以东啊，斜下去一直向南啊，一直到死海。那么向上北到哪里呢？到约旦河的西岸这一片地方，所以这是犹大旷野的位置。那么为什么要在旷野里宣告传道呢？旷野是远离人烟的这个沙漠啊，是干旱的山谷地带。那么虽然旷野是生活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但旷野有着特别的属灵意义。在旧约时期， 旷野对上帝的子民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旷野常常是上帝和他的子民会面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就是在旷野。那么摩西在旷野看到了什么样的异象呢？就是火烧荆棘的异象啊。那么火在烧荆棘，却没有被烧坏这样的一个异象。我们也知道，当上帝让摩西把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的时候，也是来到了旷野。我们也知道还有先知以利亚的旷野的故事啊，在列王记上17:2-6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岸的基利西旁也是犹大的旷野，你要在那里喝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耶和华的话去往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溪里的水。就是以利亚在旷野他单单依靠上帝的供养，上帝是借着乌鸦来供养他。那么旷野使人们可以远离这个世俗的物质世界，远离这个世俗的烦恼的这个世界，来到这个物质缺乏清净的与上帝靠近的地方，就是旷野。旷野它是一个单单依靠上帝供应的地方以色列人吃玛呢那么以利亚也是神供应他。那么是旷野是一个能够清晰的倾听上帝话语的地方，是一个可以安静思考上帝和属灵事情的地方。那么施洗约翰的这个打扮也是非常的特别，施洗约翰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他腰间束着皮带，那么他吃的是蝗虫野蜜。施洗约翰这样的打扮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以色列民当看到这样一个打扮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什么呢？想到他们所期盼的一位重要的先知来了，就是以利亚，就是以利亚。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旧约先知的这个预言那么那就是以利亚的打扮。比如说在列王记下1:7-8，我们知道当这个撒玛利亚的王亚哈谢他差遣使者去问那个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让使者去问那个巴利西普说他的病到底能不能好。那么他的使者就在途中碰到了神所差派的先知以利亚的那个情形。圣经告诉我们说，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的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因此当施洗约翰以这样的打扮出现的时候，犹太人都很惊讶他们的反应是，这一定是他们期盼的先知以利亚来了。那么这个也是这个法利赛人一再责问施洗约翰的这个身份的问题。所以我们熟悉这个福音书的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一直在责问施洗约翰的身份。他们问，你是不是以利亚那么另外一方面，施洗约翰的打扮就如我们今天去兰卡斯特看到那些阿美式的人，他们的那个穿着，他们的那个生活方式，与我们现代人今天现代生活的人形成的巨大的反差一样有一个很大的反差。那么施洗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他吃蝗虫野蜜， 以那一个时代的人啊，以那一个时代的人他们的那个生活和追求物质的那个生活，还有那个在外邦世俗中败坏的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们在讲马拉基书时候都讲到啊，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是如何的败坏，是如何的追求物质和外邦世俗。所以施洗约翰这样的生活方式就凸显了那一个时代他们远离神的那个罪恶和败坏。同样这也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有着重要的属灵意义。那么我们今天也是常常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世俗败坏的世界中，我们是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呢，还是我们也像约翰一样来到属灵的旷野，过一个清新简单的生活，来亲近神，来追求属灵的成长呢？那么当施洗约翰出现在旷野的时候，当约翰在旷野向人们呼喊的时候，那么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来到旷野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都来到旷野，来到犹大的旷野，来到约旦河西岸，来聆听施洗约翰所宣告所传讲的信息。前面我们讲了施洗约翰施工的重要的方面是为预备主的道啊，是宣告弥赛亚救赎主耶稣基督已经来到，是宣告这个大好的消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的消息。那么施洗约翰施工的另外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传讲主的信息啊，那么就是要让人的心为迎接预备弥赛亚的到来预备道路。所以施洗约翰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工就是传讲主的信息，就是要让人的心都预备为迎接那个主的道路。那么施洗约翰他所传讲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啊，这是施洗约翰所传的，是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所宣讲的，所宣称的，就是呼吁人们为弥赛亚的到来做预备啊，就是呼吁人们为这个弥赛亚的到来做预备。那么百姓如何为弥赛亚的预备做到来做预备呢？约翰传讲的信息啊，重要的就是要他们悔改自己的罪，就是要悔改自己的罪，从他们的罪恶中转离而得到洁净啊，就是要悔改他们的罪，从罪恶转离来洁净他们的罪。那么什么是洁净的办法呢？就是接受约翰的洗礼。因此施洗约翰的一个重要的事工就是宣讲悔改的洗礼。施洗约翰传讲悔改的洗礼就是预备休止主的道路，预备休止主的道路就是人必须啊，就是人必须提供给一个让主可以进入他的心灵和生命的这样一个啊道路，就是要预备人的心啊，预备人的心，让主可以进入他的心灵和生命中。那么清除路上各样的障碍物，什么是清除路上各样的障碍物呢？就是清除人心里各样的罪恶啊，就是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接受洗礼。 那么接受约翰的洗礼，我们说是一个记号。那么这个记号它不单纯是一个记号，而是一个悔改的记号，是代表着一个人的心已经发生了改变，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已经彻底的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已经彻底的翻转。它不仅是一个记号，它是代表着一个悔改的记号。当他们来到犹大的旷野，来到约旦河西岸，听到施洗约翰宣讲的悔改的道，他们就愿意接受责备，悔改自己的罪，悔改对自己的罪。那么这样的悔改是对罪深刻的认识是深刻的悔改回转，也是心思意念的更新的改变。那么悔改是在洗礼这个记号之先发生的，所以先是悔改，然后才会有洗礼，不是在洗礼之后。接受约翰的洗礼，就是那些相信弥赛亚救主已经来到，并对弥赛亚救主存着极大盼望的人才能获得的恩典，是他们才能获得的恩典。那么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洗礼，是什么呢？所以对他们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洗礼是意味着一个外邦人，如果他们要皈依到犹太信仰的时候，要举行的一个仪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道不知道，我在青海生活，我知道，就是一个人如果他要归信到回教、伊斯兰教，比如说你是汉族，跟回民结婚了，要皈依到伊斯兰教，那要做什么呢？叫洗肠就是要喝肥皂水然后把身体的这些东西全部洗干净这样一个仪式。所以对犹太人来说，那个时候是外邦人不洁净的人皈依到犹太信仰的时候洗礼所做的一件事情。那么一般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是正宗的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怎么还需要洗礼呢？所以当约翰开始给以色列人施洗的时候，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就反对约翰的这个施洗他质疑约翰的这个权柄，所以他们宣称他们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被上帝拣选的民族，怎么还需要洗礼呢？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不是不需要洗礼，而是他们不肯为自己的罪悔改，是不愿意为弥赛亚的到来预备心来接受，不愿意从心思意念来翻转来改变，所以他们反而去责问施洗约翰的权柄和他所做的事工。因此施洗约翰对他们毫不客气严厉地责备他们。所以在马太福音3:7-10这样说，他说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就是那个背景。这些法利赛人以为为代表的不肯悔改的宗教领袖，他们不仅质疑施洗约翰的权柄，他们也质疑耶稣基督的权柄他们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不光是质疑施洗约翰，他们也质疑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所传讲的也是主耶稣所传讲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 啊，你们当悔改。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21:28-32，主耶稣用了两个儿子的比喻啊，那么来责备那些听了施洗约翰悔改的道而不肯悔改，也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弥赛亚公义的救主的时候啊的一个比喻。那么主耶稣在比喻中说啊，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那么主耶稣用了两个很简单的比喻啊，用了两个儿子这样一个简单清楚的比喻，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说这两个儿子中哪一个是遵行这个父命的呢？遵行父命而悔改的呢？所以法利赛人啊，文士这些长老他们都马上就回答说，哎，是那个大儿子，是那个大儿子。那么在这个比喻中，耶稣用大儿子就是比喻那些听了施洗约翰所传讲悔改的道而悔改啊，接受约翰洗礼的那些税吏和娼妓。那么用小儿子的比喻是比喻那些听了施洗约翰的道啊，悔改的道而不肯悔改的宗教领袖，就是那些祭司、文书啊文士和长老。那么主耶稣借着这样的比喻来责备教训法利赛人啊，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那么施洗约翰作为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他呼吁罪人悔改，而那个真正的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来了啊！我们知道在21特别讲到主耶稣基督作为弥赛亚的君王，他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那一个公义的君王、公义的救主已经来到了他们当中，他是天国的君王，也是葡萄园的主人。他呼吁人罪人悔改归向神的国。然而那些宗教领袖啊，那些祭司、文士、长老，他们却不肯悔改，他们也不接纳耶稣基督为救主，反而来责问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虽然有着敬虔的外表，内心却没有悔改。他们就是耶稣比喻的那个小儿子，嘴上答应了却没有行动，表面上应付同意，心里却刚硬不肯悔改，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公义的道路。那么相反的，那些宗教领袖，他们所排斥的，他们所看不起的，他们眼里所不以为耻的那些税吏娼妓，他们听到以后就悔改啊，听到悔改赦罪的道，他们就悔改了，他们就归向了神的国，他们就是耶稣基督所喜悦的那个罪人，那个小儿子那个大儿子。虽然他们开始拒绝啊，虽然他们拒绝，但是他们后来就后悔了啊，他们就回转，悔改自己的罪，归向神的国，归向天父的葡萄园。施洗约翰的信息同样也是对我们今天所传讲的信息，他警醒我们什么是预备主的道路，就是对上帝真正的悔改是以悔改的心和悔改的行动不可分割的。什么是预备道路？就是悔改是以悔改的心 和悔改的行动不可分割的。悔改是人心思意念的翻转，是远离罪恶归向上帝的改变。悔改是清除我们生命中各样的垃圾，各样罪的行动啊，它是一个生命翻转的改变，是结出那个与悔改相称的那个属灵的果子来。所以接受洗礼啊，必须是罪对罪有悔改的心啊和悔改的行动。所以当接受洗礼的时候，你必须是有对那个罪有悔改的心和悔改的行动。否则，那么这样洗礼的记号也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意义的。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八到十节说，他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呢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就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这里讲到是从那个忧愁中生出懊悔来，而且是依照神的意思忧愁，因为依照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照神的意思忧愁，就从此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热念啊，想念、热心、责备，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按着神的意思忧愁悔改，依照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悔改的行动，就是预备主的道，就是预备主的道，以致得救。那么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福音恩典的大能，它完全的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全然的归向耶稣基督。悔改的信息对基督徒来说同样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够为自己的罪常常的悔改，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受洗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甚至我们以为我们是在为神的事工大发热心，我们为教会奉献了很多，我们不需要啊，我们就不需要为罪悔改了，或者我们继续生活在罪恶中，那么我们就完全的错误的认识了上帝的属性，我们就完全错误的认识了上帝的属性，错误的认识了我们的信仰。上帝看重的是我们悔改的心，全然归向他的一个圣洁的人。即便是我们是教会的领袖，如果没有悔改的心，我们就是主耶稣所比喻的那个小儿子啊，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主里面所行所我们在主里面所做所行的啊，就是我们在主里所做所行的，只是在尽我们的本分，或者说是我们对上帝恩典的感恩，它不是我们用这些来交换啊，和上帝交换的资本，它不是我们拿来和上帝交换的资本，不是说我们为上帝行了什么，我们就不需要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来悔改。圣洁的上帝是不容我们犯罪的啊，所以它只是我们所尽的本分，是我们对恩典的感恩。它不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些拿来和上帝交换，说哎，我做了这些，我不用为我的罪来悔改啊。上帝要的不是这些，上帝要的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悔改。 那么第三一个施洗约翰的施工的重要的内容，就是见证弥赛亚啊，他不仅是传讲，而且是见证弥赛亚耶稣基督。施洗约翰作为耶稣基督事工的先驱者，开路的先锋。施洗约翰的事工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传讲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而且见证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他是传讲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而不是在传讲他自己啊，也不是在见证他自己。我们看看这个约翰是怎样见证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的到来，他的身份是当时以色列人最为关注和讨论的话题，所以大家问他是以利亚吗？他是基督吗？他是先知吗？啊，甚至连耶稣的门徒都来问。那么这个不仅是当时约旦河的犹太人讨论的啊，不仅是当时犹太地和约旦河这些啊来到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所讨论的，那么也是当时的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所责问的啊，说他有什么权柄来施洗呢？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跟随他呢？受他的洗礼呢？所以我们根据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说啊，施洗约翰当时是非常的怎么说 popular 啊，整个犹太全地啊，约旦河的啊，这些犹太人都来跟随他。这也是为什么等施洗约翰被抓的时候，耶稣的门徒都迷惑了。那么约翰他是怎么宣告的呢？约翰宣告的是，我只是弥赛亚的一个开路先锋，我只是来为他预备道路的啊，我只是来为预备人心来迎接弥赛亚的到来的。那么有一位在我啊，有一位以后来的啊，在我后面来的，他的能力比我更大，我要是跟他相比，我连弯腰配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圣经告诉我们，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的人都来到约旦河边，当众人都簇拥着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他却谦卑地说，你们不要为我感到兴奋啊，你们不要为我感到兴奋，你们当为我后面来的那一位弥赛亚而感到真正的高兴，因为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都不配。我们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都穿着一种粮草鞋啊，粮草鞋，因为那个地理环境造成的，所以无论是平民百姓或者是贵族啊，因为那个地土环境的因素，所以走路的时候都会把那个鞋和脚弄这个带很多的尘土，带很多的尘土。所以他们经常会洗脚啊。那么无论是平民和贵族啊，都会做这样一件事情，因为走路的时候都会弄脏了鞋和脚。那么贵族和平民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贵族他不用自己的手去脱鞋子啊，去洗脚，因为怕弄脏自己的手，怕失去他的尊贵，所以他们由谁来做呢？就是他们的奴隶来帮他们做这件事情啊，就是奴隶来帮他们这个脱鞋来洗脚。那么约翰在这里说，他说我连那个给主脱鞋洗脚的奴隶都不如啊，
那是奴隶做的事情，但是我呢，我连那个奴隶都不如，我连那个资格都没有，我连那个特权都没有，我甚至没有为主人啊那个弯腰解鞋带的特权。施洗约翰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因为那位救赎主弥赛亚他太尊贵了，他太荣耀了，我在他面前连灰尘都不是啊，连灰尘都不是。施洗约翰宣称，我只是一个弥赛亚的使者，是开路先驱，是主的管道，是预备主道路的人，我所传讲的不是在传讲我自己，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出于主的声音啊！所以施洗约翰他所发出来的是主的声音，他就像一个代言人，他施工的主要目的就是宣告耶稣基督是救主，是弥赛亚已经来临了，他就是为主预备道路的，他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救赎主，是福音的起头，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是上帝所应许的罪人唯一的救赎者，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这就是约翰要做的。约翰是要你们每一个人不要转向我，而是要转向那一位真正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来了，他要为你们施洗，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为你们洁净，而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是要用圣灵给你们洁净，主耶稣是他用他十字架上的宝血为我们洁净。那么只有耶稣基督十字架宝血的洁净，我们的罪才会被真正的赦免，我们才会被真正的洁净。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恩典大能才能使我们得救赎，才能使我们从死亡和罪恶中脱离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就如圣经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施洗约翰所传讲所见证的就是耶稣基督是救赎主，是弥赛亚君王，他是福音，他是罪人的大好消息。我们知道马可福音他是在罗马皇帝尼禄在大逼迫的时候写成的，那么是为着那些受逼迫在患难中特别是生活在外邦的基督徒所传讲的福音，所传讲的大好的消息。当那些为着信仰他们被披上动物的皮毛啊，他们被披上动物的这个皮，让猎狗把他们当成动物去猎取的时候，当他们被送进狮子坑的时候，被狮子吞吃的时候，当他们躲藏在那个墓穴底下的时候，当他们聆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他们的救主的时候，对他们来说这是何等大的安慰，对他们来说这是何等的盼望呢？同样，今天那些在中国为着信仰受逼迫的信徒，他们被四处的驱散，被驱赶，他们被下到监里，他们的敬拜场所被剥夺的时候，他们失去住所的时候，被失去工作的时候，他们与初代教会受逼迫的信徒一样，他们似乎是这个世界所不配得的人。今天他们同样可以聆听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福音，是大好的消息赐给他们的。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救赎主，他必然要拯救他们脱离患难，他是天国的君王，这难道不是他们在患难中 巨大的安慰和盼望吗？施洗约翰的事工所宣告的、所见证的只有一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救赎主，是罪人的福音，是罪人唯一的拯救和盼望。施洗约翰所宣告、所见证的中心，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和教会要宣告、见证真理的核心。无论是基督徒个人，还是神的教会，重要的都是要宣讲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是罪人的救赎主，是罪人唯一的中保。不仅仅要宣讲，更重要的是基督徒和教会还要向世人做见证，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的爱子，是罪人的福音，是罪人唯一的道路和永生的盼望。我们不仅要传讲，我们不仅要见证，我们还要警醒。无论是基督徒个人还是教会，我们所传讲的不是在传讲和见证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不是在彰显我们自己的荣耀，而是单单传讲并见证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是救赎主，他是审判主，罪人得救赎的唯一道路，唯独耶稣基督的恩典，唯独上帝得到至高的荣耀。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师，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借着施洗约翰的事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当尽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当宣讲的是什么。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拯救，是罪人的救赎主，是审判主，他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是福音，是我们的大好消息。这就是我们所要见证、所要传讲的。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